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救人英雄担道义，中共邪党害忠良，接下来是海外民众的义愤与中共警察的恶毒。下面首先请听救人英雄担道义，中共邪党害忠良。
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齐铁环卫站工人潘本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救人英雄。1997年9月，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骑自行车刚走到火车道口，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两人一时发懵，撞在一起，双双摔倒在铁路上。眼看火车越开越近，两个孩子早已六神无主。潘本瑜见状，马上冲上前去，迅速将他们推出了铁轨。列车风驰电掣般驶过，潘本瑜的衣服都被火车给挂破了。火车过去了，心有余悸的潘本瑜脸变得煞白。潘本瑜还曾经在齐齐哈尔市留园，先后救过四个落水之人，其中一个是建华厂30来岁的姓张的职工。这个人在江对岸岸边深处游泳时突然溺水，呼喊救命，潘本瑜去救他的时候却被他死死地抓住胳膊不放。大家知道救溺水之人的时候是不能让他抓住自己的，因为溺水者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往往抓住什么就不丢手，很可能连救人的人都一块被淹死。潘本瑜被他死死地抓住胳膊，把他拖出水面一点儿，自己就得沉下去，等自己挣扎着露出头喘口气，还得顺势再将他往起提，以免落水者被呛死。就这样起起伏伏的，潘本瑜终于把那个人救上岸了。上岸一看，自己的胳膊都被他抓掉了一块肉。此人得救以后千恩万谢的感激涕零。潘本瑜说，不用谢，我能见死不救吗？像潘本瑜这样见到他人有危险就舍身而出的人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潘本瑜为什么能够见义勇为呢？这和他修炼法轮功是有关系的。法轮功的经书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那么当他看到有人出现生命危险时，自己能不出手相救吗？潘本瑜是1999年7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修炼以后，他时时处处用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对不相识的人都能够出手相救。那么当法轮功在遭受陷害，和自己有着同样信仰的学员遇到危难时，潘本瑜又是如何做的呢？法轮功被中共恶意构陷，作为法轮功的修炼者，潘本瑜担当起了道义的责任，而中共地方当局也瞄上了这位铮铮铁汉，所以在迫害一开始，他就被非法的绑架了两个月。1999年10月，因为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又被非法劳教一年。潘本瑜在劳教所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迫害，在齐铁碾子山劳教所一中队，恶警江百利指使犯人踢他窝心脚，把他多次踢昏过去，用凉水浇，又把他冻得缩成了一团，用烟头烫，每天都用塑料管子打他的头，头部被打得肿得老大，脑子都快被打傻了，连简单的算术都不会。可是潘本瑜为法轮功担当道义的责任，并没有被邪恶的迫害吓倒，他后来脑子一清醒，就开始向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国际法院控告中共对自己的迫害，明确控告迫害他的警察江百利以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 他不只是用笔墨对恶人控诉，在富裕劳教所，当警察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时，潘本瑜毅然冲出监舍制止。这种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的事迹，正是他见义勇为、担当道义的另一种体现。潘本瑜就因为控诉劳教所对他的迫害，以及他制止恶人的行恶，而被地方当局强行从劳教所劫持到了看守所，图谋对他进行更恶毒的迫害。可是在看守所，他又亲自见证了两位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的惨况。法轮功修炼者张小春绝食抗议超期关押第十天，看守所的刘副所长说，看守所没有钱给你灌食，不吃就整死你。2002年6月29日晚9点，刘副所长给张小春灌浓盐水，当时就把他给迫害致死。还是这个刘副所长，见法轮功修炼者王宝宪在上诉书里边写了在看守所遭受迫害的事实，恼羞成怒，对王宝宪进行毒打，把他的肝、脾、肾都打坏了。于2002年8月18日，王宝宪活活地被打死。面对同修的惨死，潘本瑜没有沉默，他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说，我喊法轮大法好，就是要制止恶警假为君，让犯人往死里打法轮功学员。在北安监狱，潘本瑜写诉讼控告看守所迫害死两位大法弟子的罪恶，再次将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写到了申诉状里边。副监区长张同心见潘本瑜如此为同修鸣冤，特意布置了五个犯人不让他睡觉，然而连犯人都知道他是好人，不愿意再害他，他们宁可不睡觉而为潘本瑜站岗。张同心气急败坏，命令人把他抬入小号，锁到了地环上。省司法部的人来监狱检查工作，巡查到小号，潘本瑜高喊，政府官员害死大法弟子，怕暴露犯罪事实，掩盖真相，判我四年徒刑，申诉就被关小号带刑具，想折磨死我。潘本瑜这一次在小号里边被摧残了70多天，因为双手都是拉背靠锁在地环上，造成胳膊不能通血，手腕胳膊上的肌肉都烂了，膀子的骨缝里边长出了肉芽，疼痛难忍。最后潘本瑜被折磨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当卸具卸下时候，他双臂仍然是被锁的姿势，已经不会动了，血压高压60，低压30，整日昏迷，随时都可能死去。他于2005年6月18日终于获释。走出监狱的潘本瑜完整地把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写了出来。2006年4月30日，警察到他家去砸门，他只好被迫流离失所。同年12月8日，他在父母家里又一次被绑架，到了派出所，铁峰区610的王队长将他靠在暖气管子上毒打他，用皮鞋踹他的肚子，他被毒打致昏迷拉血，这次毒打造成他的心肝肾衰竭，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了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抢救。随后潘本瑜竟又被枉判7年徒刑，被劫持到了泰来监狱。潘本瑜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心脏病、肝腹水、心肌梗塞、吐血、头部肿大，生活不能自理。2011年6月28日，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7月8日，潘本瑜在齐齐哈尔市第三医院被抢救期间，来了几个公安暗中调查他的病情。后来发现潘本瑜住院期间的鉴定被改写。潘本瑜于7月17日半夜1点多钟停止了呼吸。这就是一个救人英雄在自己的信仰遭到了迫害和同修被迫害致死时候，他选择了正义的良知，他因为自己的选择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看看这个中共肆虐的世道，连这样的好人都遭到如此的不公。在当今的中土大地，无数的法轮功修炼者 无私地给民众讲述着法轮功的美好和受迫害的真相。他们知道，如果民众被中共的谎言毒害，敌视修心向善的法轮大法，当天理报应到来之时，他们将可能面临和中共一样的悲惨命运。为了他人的幸福，他们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也是义无反顾。我们不难发现，潘本瑜的救人与法轮功修炼者蒋真相救人是一样的，都是担当道义、义不容辞的体现。见到陌生人溺水，他出手相救，那么见到同修遇难以及自己的信仰遭到迫害，他当然要鸣冤。潘本瑜为道义担当的路何其艰难，虽说他在迫害中离世，可他担当道义的精神却与世长存。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他这样一个救人英雄，而是他代表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所有法轮功修炼者所秉持的，这种精神放射出的光芒正在驱散乌云，普照世间。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海外民众的义愤与中共警察的恶毒。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暴利的罪行已经在海外曝光，那么普通民众与中共恶徒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通过8月15日明慧网上的两篇报道对比一下德国汉堡学员接中共罪恶声援一亿人三退报道的是2011年8月13日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步行街举行信息日活动，利用模拟活摘器官的展台向公众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60开外的瘦高个满头灰发的老人，他在18岁那年逃离当时曾是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他说中国大陆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太可怕太残酷了，简直惨绝人寰，我会为你们祷告。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年轻妇女领着女儿经过展桌，难以用语言表达她的愤怒之情，谁能从活人身上摘除器官，那她真的不是人了，这是反人类的罪行。她的女儿刚在征签表上签过名，走过来催促她，你也来签名吧，写上你的名字、地址和签名，因为无辜的人在被迫害。上述几个事例足以说明海外民众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态度了。其实这样的事，只要是有点人性的人，谁都会谴责中共这种受刑的。就像那位阿尔巴尼亚的妇女说的那样，谁能从活人身上摘除器官，那他真的不是人了，这是反人类的罪行。可是中共的恶徒又是怎样对待这些罪恶的呢？另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沈阳恶警以活摘器官威胁法轮功学员》中说，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段庆柱是一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2011年6月7日，法轮功学员邱铁燕被绑架后，恶警段庆柱扬言说，要有活摘器官的就摘邱铁燕的。文中还介绍了恶警段庆柱曾经的罪恶。2004年1月7日，段庆柱为威逼法轮功学员玄兰柱放弃信仰，他用手抓住玄兰柱的脖领子，手腕使劲一拧，憋得玄兰柱一口气险些没上来。然后段庆柱用擒拿的方法把玄兰柱的腿别住后，再把玄兰柱按倒在凳子上，反复多次打玄兰柱耳光。这就是中共恶徒的罪恶言行，对法轮功学员他痛下杀手，而且还张狂至极，这无疑是他邪恶本性的真实体现。那么他怎么能做出如此没有人性的事，说出如此没有人性的话呢？其实这就是中共邪恶的党性在他身上的体现。中共要酷刑折磨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当然就要豢养一批没有人性的恶徒。就这个段庆柱来说，他身为警察能够有这样罪恶的言行，那么如果他是一名医生，让他去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不也会去做吗？他没有人性的恶毒思想与中共的歹毒完全一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是天大的罪恶， 而支撑中共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罪恶的，却是中共恶徒那没有人性的思想。一个人没有了人性，是什么罪恶都能做出来的。上述两篇文章的对比，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即使人们素不相识，肤色各异，可是只要心中有爱，有起码的人性，人们都会彼此关心呵护。可是要是没有了人性，即便是同胞，他也会从同胞身上活摘器官的。中共邪恶的党性吞噬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性？讲清真相，退出中共，就是要用中国人人性的光辉解体中共恶党这个邪灵。现今示范知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无不感到愤怒，而中共却一再狡辩抵赖。世人谴责的声音越大，中共恶徒就越张狂不起来。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已经到了必须立即停止的时候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